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看见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爱你、追求你的心。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去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在以弗所书学到了很多，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晚上你也有重要的话语来对我们解说，求主安静我们每一个的心，帮助我们借着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得到成长，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认清我们是谁，我们人生的使命，还有我们人生在地上怎么讨你的欢喜，还有我们在地上怎么得到你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感谢你，因为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爱你的，我们都是蒙福的，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看清自己，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战胜世上的一切邪灵或者我们不应该做的，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身份，让我们完成在地上的使命，让你得到荣耀，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一个刚强里面，活在一个感恩里面。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来做你的儿女，好好的儿女，我们都愿意能够荣耀你。愿主你今天晚上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实在是讨你欢喜。虽然我们在这个控制这个机器上面都有困难，但是你胜过这一切。愿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
阿门。
好，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听得声音还清楚吗？
可以，
很清楚，
清楚，清楚，
清楚就好了啊。因为上一次有人反映说声音不清楚，如果不清楚，你们随时告诉我，我就可以调整啊。这个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啊，能够教会有安排，也借着教会弟兄姐妹，庄牧师、喵特、
一起站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爱心，让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得到造就。我很感谢神，就是以弗所书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真的是开我们眼睛，让我们从这本书啊，知道神从万古以来的奥秘，更重要知道他爱我们，而且他爱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您看我们在神的眼光何等重要，他不但建造我们自己，还让我们能够为他成为器皿，让全天下的人都能够得到基督同归于一的使命。有一天你我们在永恒里面要看见我们跟神啊一同建造的这个教会建造的蓝图啊，我们都在其中。所以请大家有耐心的继续我们来读习佛所书，一定让我们人生会改变的。好，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以佛所书第三章下一章，我只好用下一章下一章了，我们来看下一章的图片。这个简单，很简单，以佛所这个
张新平，
以佛所书一共有六章啊，六章里面以佛所书分成两部分。其实保罗的书信啊都是分成两部分为主，前面保罗一直会告诉我们一些教义，后面告诉我们一些行动。我们先看啊，以弗所书第一到第三章我们都读过了，上次读告诉我们我们是谁，这很重要啊。你如果都不知道你是谁啊，你的我们的身份就会混乱的。如果一个人你看他遇到车祸或遇到什么事情，他空嘛，就是神志不清啊，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也认不出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是谁，那你怎么能够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走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糊里糊涂，根本就完全混乱了。那第四到第六章就说我们是谁，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出身份来，活出该有的身份，怎么来活出来。换句话讲，你看下面有说我们的生命生活应该与我们所蒙的恩怎么样相称，相称。下一章 这里就告诉我们，很简单，刚讲过，我们的标题啊，我们在现在这一个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结束，就是讲到实践部分。标题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各位看到了啊。好，前面三章讲教义，讲到我们神怎么救我们，创世以前救我们的理论，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更重要讲到我们的丰富。所以以弗所书啊，它其实可以分成三个字，用英文来讲，第一个叫 well， 就是丰富，三个都用 W 开始啊。然后我们从今天开始，后三章讲到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的生活举止，我们在基督里，记得我们得救在基督里，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时刻都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别忘了，各位有讲义啊，第四到第六章的讲义我会把它，因为我希望把它弄得更清楚才给你们，我还在准备。所以得救是在基督里，那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刻，包括现在我在跟你们讲话，你们也在基督里，我也在基督里，就是跟基督联合，活在基督的氛围之内，活在就像活在大气层，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才能够过基督要我们的生活。那还有我们在基督徒啊，有一个责任的，那所以这个叫做行事为人，通常在新约圣经讲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用 walk 就是行走，你看第一个是 well， 第二个是 one， 然后到六章十节到二十节会讲到我们有仇敌的，神祝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永远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是有无限的平安，神赐给我们的和平平安，另外一方面我们是有战争，这个战争是因为神有仇敌，撒旦就是抵挡神，他不但抵挡神的作为旨意，他也抵挡凡是跟从神的人，所以彼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在我们四围环绕，好像狮子要吃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站立的稳，征战，所以我们到六章会讲。所以总而言之，以弗所书教导我们三件事，第一个是我们的丰富，记得你有多丰富，第二你记得我们在地上，我们有了身份以后，我们的行走，我们的生命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什么，然后我们也要小心有魔鬼撒旦，但我们是一定得胜的，我们会在下面来解释啊。所以我们有了身份就要有实践，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啊，我们都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简单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你如果加入一个组，你不管加入一个俱乐部也好，一个组织，一个球队或者一个公司，你在这个组织里面，你有权利，你更有义务。你有一个义务，你要按照这个组织的标准来生活，来行动。这个组织的目标，它的任务，它的标准，就要成为加入这个组织，或者是你是公司的职员的目标、任务和标准。公民有义务要守国家的法律，雇员有义务要按照公司的规定和标准来做，当你加入一个球队，你要按照教练的指示去照规定，你如果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的约束，你就这个组织就没有办法正常运作，这是基本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啊，当我们人啊信徒加入教会以后，我们却对教会一个标准的职守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教会或者神福音给我们的属灵的福分、应许、保障， 可是我们就缺少一种责任感，去遵从福音的标准，去顺服福音的命令。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成为神国的国民，成为神家中的一员，享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特权，同时我们就有一个义务。所以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基督里的新生的样式，神就期待我们乐意的也效法天父的慈爱圣洁去行事。其实在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啊，下一章我们在第三章啊，我们上次讲过这本书啊，不但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福气，而且神借着保罗揭开了神万古隐秘的奥秘。你看再一次强调这个奥秘，就是神在基督里要使万有同归于一。换句话讲，神要在基督里面使全宇宙全天下都归基督管理，都属于基督。那要怎么样完成这个神的奥秘计划呢？当然就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那主耶稣完成了，现在这个救恩的计划要借着教会，就是你和我，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要借着教会来完成。所以这个是整本以弗所书的中心思想，你要抓住这个中心思想，在每一段经文你知道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要借着你，借着我，借着个别的信徒，你我个别，借着整体的教会，整体的教会当然包括我们地方教会，也包括宇宙教会，借着我们教会，我们的生命和见证来完成让全地万有同归于一的使命。这个是再三的强调。所以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个使命，那我们再看下一章，这是第五章了。他就是讲到既然我们知道有这个使命，所以从这里开始保罗特别的注重行这个字，就是说基督徒要在基督里的生活行动。这个行啊，一方面是讲到个人行为，一方面是讲到整体的教会都来有这个行动。这个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先再看下一章，下一章就讲到第四章，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在基督里生活，首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叫做合一而行，四章一到十六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经文就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合一而行，其中有神给我们合一而行的这个恩典基础和恩赐，这等一下解释啊。好，在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各位也不必看这个幻灯片，因为我要讲的要跟着幻灯片稍微脱离一下。神的计划已经很清楚，他的奥秘就是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他要怎么做呢？当然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让罪人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在第二章我们讲到他不但让我们和好，他也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也能够合一。神的合一啊，就是要人人都能够到神面前，所有蒙恩的人中间没有任何的间隔，没有任何的差别。你看犹太人外邦人本来我们有外在的差异，有很多的拦阻，但是都在基督里把这个除掉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 就是神除了让犹太人外邦人间隔除掉，他要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差异和拦阻也要除掉，这就是今天要讲的。那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能够合一？然后接下去在第四章的下半段，就是下次要讲的十七节开始到第五章，就讲到我们不但在教会里面合一，我们要在家庭里面，在社会里面，怎么样基督徒之间能够达成合一，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整体来讲，原来神的心意让我们使万有合一，首先让我们在基督里都得到，你我在基督里得到和好，然后让我们犹太人外邦人也和好，然后今天是讲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合一，然后个人方面在下至四章的十七节开始，在家庭里面也都是合一，把福音的见证，这个美好的见证，合一的见证，爱心的见证，能够传到不信的人，做美好的见证，让他们看到这个合一的见证，也羡慕，也愿意得着，也能够得到救恩，也能够到基督里合一，这就是神的心意。好，那我们有了这个先觉的这些一些认识，那我们才能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啊。我们请看下一章，那就应该是第七章了，就是合一而行的恩典，合一而行的恩典。首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合一呢？你记得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啊，保罗为我们每一个信徒，也为教会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要我们能够在我们里面的力量，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刚强起来，让我们不但刚强起来，我们能够跟基督，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安家在我们里面，而且让神充满我们，让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身上，也运行在教会身上。当神的能力运行在你我在教会身上，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合一合神心意喜悦的生命，让神得到荣耀。所以保罗已经为我们祷告，告诉我们神他的心意是要我们有这个合一的力量而且生命，所以我们就可以往前走。所以在今天接着这个四章第一节，首先一节到三节啊，这个段经文我来为你们念一下，也就是行事为人与主恩相称的呼召。保罗说我为此，注意啊，在原文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前面有一个所以，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就把我刚刚讲到，前面讲到保罗为信徒祷告，要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身上，运行在教会身上，让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让全天下人都能归于基督，特别也在教会运行。所以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看保罗再一次说，请下一章，来下一章。保罗再一次的说，他是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好，这有一个天秤，没关系。劝你们什么呢？行事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听到这里，保罗就说，再一次保罗，你看他已经强调过，他关在监牢里面啊，他是为主被囚的，为主被囚的。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用这个字啊，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希望，恳求这些弟兄姐妹，恳求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在属灵上啊，活出与蒙恩的恩，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保罗啊，他有一个爱心。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也都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对弟兄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是有那么爱心，对于他们属灵的状况、他们的成熟，规劝他们，请他们按着神的心意回归神的话语，成为神要的样子。你看，有一个这种爱心的劝啊，劝行事为人，我刚刚讲过，就是新约里面用这个 walk，英文是 walk，行走，就是代表我们日常生活、日常的行为。日常行为要怎么样呢？他说要跟蒙召的恩相称。好，这里各位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天平啊。这个相称的意思就是天平。我们看下一张啊，保罗用这个天平来解释，一边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得救的生命和恩典，另外一面呢，你的行事为人就要平衡的，你不能够不平衡。就像天平一样，你每一天啊，你都要等重，要跟你蒙恩啊等重。换句话讲，你的生活行动是要跟你的身份、跟你的呼召是相称的。你看，如果不相称，你就知道不对了。好，下一张，哎，下一张就说要怎么样的相称呢？就是凡事要什么？谦虚、温柔、忍耐，然后用爱心互相宽容，然后
彼此
是
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保罗说，你要怎么样跟蒙召的恩相称？首先，你的态度上、你的行为上，你要达到这些标准。好，我们看下一张。那我们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想，那我们你我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领受神的命令。神的命令要我们既然蒙恩，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那我们要怎么样相称呢？首先要在态度上，它也很重要。原来任何的事情啊，都是一个态度。教会能不能合一，或者是家庭能不能合一，或者任何的事情，首先你要有三个态度。第一个态度是什么？是谦虚。谦虚太重要了。谦虚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美德。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不谦虚，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主耶稣基督就是最谦虚的榜样，他虚己来到地上。你说什么叫做谦虚啊？世界上没有谦虚，世界上所高举的是骄傲，不是谦虚。世界上最开始的罪就是什么？骄傲。天使长，这个基路伯，他本来是天使长最高的，就是因为骄傲，要超过，想要超过神的位置，就跌倒了。在希腊罗马人啊，古时候的希腊罗马人没有讲到谦虚，他们认为谦虚就是品格很低的，很贬义，认为是弱点啊。其实一个人，你看主耶稣这个登山宝训，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一个人不谦虚，他根本不会承认自己是罪人，他绝对也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说，凡是谦卑像孩子、小孩子的，才可以得到神的国。你说，我们都知道道理很多，要怎么样谦虚呢？对不对？你说，一切的罪都是从骄傲来的，一切的美德都是谦虚的。要怎么样谦虚？当然，我不能够很仔细的解释，因为我们内容很多。我只是告诉你几点，就可以让我们学习。第一个 谦虚就是你正确的看自己。当你来到神面前啊，你看看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你看看我们自己啊，是那么的不配。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罪，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光景啊。你来到神面前，第二，谦虚是你要对神的认识。当你看到你的事业也好，你的名誉也好，你的教育、财富、个性，你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在神面前啊，都是不值一文的。你没有一点你配得的。就像圣经讲，有一个税吏，他悔改来到神面前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样的一个人，你要看见你是什么光景，你要来到神面前，你才会知道，你会谦虚，你才会想到，我们没有一点啊是配得的。我就想到那首诗歌《万古磐石为我开》啊，很感动。他说：“让我是空手来到主面前，两手都是空的，赤身求衣裳，空手求恩典。”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完完全全是死，这才是让我们学习谦虚。你没有一点的骄傲。好，我们再来讲，你要跟有一个合一的心，你自己要正确的看自己是谦虚。你看保罗不是在看，上次讲过，他说我是圣徒中啊最小的一位啊，最小的一位，他就是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他知道一切都是不配。他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好，第二，要怎么带到神面前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啊，就是温柔。什么叫温柔啊？这里当写的就是性情温和，能够自制。温柔注意不是软弱，你不说哦他是软弱的，温柔是一个有控制的力量。换句话讲，你看一个马很有力量，可是他被驯服了，他被控制了。所以任何圣经里面一个温柔的人，是在神掌管之下的能力。当你被神掌管的时候，你的自我、粗鲁、无理都被控制。所以一个被神所控制的人，他一定不会去报复，也不会斤斤计较，也不会自高自大，他是有节制的，他通常是安静的、柔和的，举止斯文，这是一个被控制的人。你看是多么美好，不会轻易发怒，就像箴言讲的，他是能够长久里面存着一个温柔的心。好，一个要合一的人，第三是要有忍耐。圣经常常教导我们基督徒啊，在任何的对人对事要忍耐。就像今天我们这个操作这个啊，虽然有点难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沉得住气，定下决心啊，有耐心。所以在任何事啊，你要浮躁的时候，你说不，忍耐可以忍受恶劣的环境，不屈服，忍耐是不放弃。摩西宁可跟神的百姓受苦，也不愿意占享最终之乐，因为他恒心忍耐，不怕亡路，为了见不能见的主恒心忍耐。忍耐就是下定决心，在任何事件啊，我们基督徒要接受神对我们事情的安排，才多么好。不要去质疑，不要去埋怨，好像我们做的事情啊，就算不如别人那么做的那么显要那么好，不管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要发怨言，而且绝不以恶报恶或埋怨天父。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其实这三点啊，如果要讲可以来讲很长很长，但是我想我们就抓住重点，一定学习你我之间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历程，我们都在学习谦卑、温柔 就是你能够有这个力量，但是被节制住了，忍耐，在任何时候啊，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好了，那除了态度方面啊，我们要怎么样合一呢？要在行为方面，行为方面他说有也是三点，有爱心等等。换句话讲，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啊，简单的讲，要用一个无条件的爱，要对人有宽容和包容。因为刚刚已经讲过前面三点，你就会有一个宽容包容的心了。尽量用和平来跟弟兄姐妹契合。换句话讲，弟兄姐妹之间啊，我们是很难得的，对不对？尤其是这个经过这次这个疫情啊，将来有一天你聚会的时候，你都会更能够欣赏神给你的每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你不论在哪里，用爱心用和平跟弟兄姐妹结合在一起啊，保守一个合一。如果有不同的看见的地方或不同的差距啊，要学习包容。除非是信仰上的真理不对啊，不然的话就是要这样子。所以教会里合一是要负上责任的，很多事情啊是一个抉择和行动。你有了这个先觉的神的教育教训，神的教导以后，你每一件事的行动态度也好，行动是一个选择性。我们基督徒啊是一个有选择的，这个选择也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所以我们要负起这个责任。好，这个是讲到合一的这个一个先决的态度和行动。好，我们下一章。好，那我们再解释，你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合一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跟家庭里的合一啊，注意啊，合一不是一致，合一不是统一的意思啊，不是像那个一定要统一，那不是那个意思。合一是在每一位弟兄姐妹有这个圣灵运行，是从我们里面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的爱浇灌，圣灵给我们他的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配，看见神谦卑，能够被管理，有节制，能够忍耐，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活出来。那我们要记住，然后我们要配合，才能够合一。好，再请下一章。好了，那我们就再看，那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合一啊，是有一个基础的。你注意，我们的教会不是社团啊，那个教会合一有一个基础，什么基础呢？就是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说，我们合一是因为身体只有一个，那很简单嘛。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我再给你看下一段啊。就我们合一，因为都是三一神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有一个基础。好，我们请看下一章。他说我们合一的基础有七个一，你看很有意思啊。一就是合一，首先呢，你我们每一个，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我们一定这七方面是一致的。第一个是一个身体，就是我们全体教会啊，我们都是在这个无形的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教会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当然我们是一个教会。第二是一个圣灵，你我分手接受的，我们没有两个圣灵，我们就是你我接受的一个圣灵。今天一个圣灵住在你里面，一个圣灵住在我里面，这一个圣灵保守整个教会的合一。你我们只有一个指望，我们没有两个指望，我们的指望就是永生嘛。
嗯，
我们也期待将来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末世的时候，我们都会一同在那里，一个指望。好，请下一章。那我们是一个主， 哦，你们两个，这位主耶稣基督救主就是我们共同的主人，你看多么美好！你我相信的就是这位主，我们祷告的也是这位主，我们是一信。什么叫一信啊？你注意啊，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所信的这个一个真理的体系，就是我们基本的真理。所以有时候教会需要开一个基要真理班，就是把我们的基要信仰再归纳在一起，我们信仰的公认的道理，这个道理是我们需要持守、护卫，而且要传给别人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仰上是一致的，绝不可能有不同的信仰，那就不对了。然后我们有一信，一信啊，这里有两个解释。有的人说，就是我们信主的标志，就是我们一定要受洗。所以有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有问说，信了耶稣是不是一定要受洗？答案是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亲自的告诉我们，信而受洗，就是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众人施洗，而且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这个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归入基督。而且这个一洗啊，也指的灵洗，什么意思？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圣灵就把我们一同归到基督的身子里面。所以今天你我们是一个洗，我们一同受洗，我们也一同因着圣灵归入他的身体。最后保罗说一神，他讲过这位神呢，就是众人的父，当然是指我们信徒的父啊，不是指外邦人的父。他是超越众人之上，你看他是那么的高高的管理我们，他也住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看这位神啊，真是了不起。这是4次讲到众人，众人，众人，众人。他做我们的主，透过我们活出来，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他是至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七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所以，下次我们见面了，你说我们弟兄姐妹，我
众人
们
的
都
福，
是在主的合一里面而
众
活。
人
为
之
什
上，
么？因为保罗已经
众
教
人
了，因为我们的信仰
之
基
上，
础
众
是
人之上，
一样。我们这个七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基础。好，在教会里面要怎么合一？刚才讲过，首先在态度上你要合一，
在
在行
行为
为
上
上
也
要保
合
守，
一，
在信仰上要合一。
好。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要在恩赐上也看见神界的恩赐让我们合一。哎，这很有意思，在这里啊。第七节，他说我们这里啊，在原文里有一个字叫做"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合一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恩赐就显出有人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不一样就造成了不合一？答案是恰恰相反，因着这个恩赐，让我们可以在真道上合一，是为了合一而赐的。这下面要解释的。好，这里就很快的，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好，我们看下一章。好，我们个人，可以说翻成但是，也可以说另一方面，做一个对比。信徒整体是要合一，但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恩赐，看起来是不一样。好，下一章。好，下一章我这幻灯片说，从前面的1节到6节说，信徒与信徒之间，我们有共同信仰的基础，刚讲过了，七个一。现在转移到弟兄姐妹彼此间有恩赐的差异。好。那你说有恩赐的差异会不会影响这个合一呢？好，在这里我先 略略解释一下，你就可以不必看这个幻灯片，因为免得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在罗马书教导的时候，在罗马书十二章已经讲过了，我们当作活祭献给神，得了救恩，神就赐给每一个，注意啊，我是说每一个，每一个就是你和我，没有一个没有的，都有属灵。顺便告诉你，恩赐的意思是礼物，所以我们都有礼物，这个礼物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恩赐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在罗马书已经告诉我们有七种，我再让你大略讲过。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恩赐，不是说你有七种恩赐，而是说你有七种恩赐中的某一种或两三种。有的是有教导的恩赐，有的是有管理教会管理的恩赐，有的是奉献金钱奉献时间的恩赐，有的是只是动手的，你看教会有的动手修理或者任何这个动手方面的，都有的是这个劝化的，就是有人有难处他会做辅导劝勉的，有的是用治理的，就是整个管理的，还有怜悯的，各有不同的恩赐。那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这个兴趣，将来我们可以以前我也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个恩赐的认识的恩赐，然后怎么应用恩赐和不一样，而且都是一个祝福。那如果你没时间上这课，我们也有这个书在网上上，也有这个表格可以帮助，如果不了解可以问我。好，所以这个是你我都有恩赐。在以弗所书，新约一共有三次讲到恩赐啊，一次就是刚罗马书讲到每一个人的恩赐，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每一个恩赐所运用的情形。那在以弗所书这里讲到恩赐，是讲到特别给教会服侍教会的恩赐，差不多占的整个信徒有一个统计，6%到8%，比方说100个信徒里面，他们有6%到8%是来为教会全职服侍的，这是以弗所书讲的啊。那这个恩赐啊，他刚才我们看过这个恩赐，他说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各位弟兄姐妹，神给你的这个礼物，给我的这个礼物，都是按着基督自己计划分配的。主分配的绝对是好的，他知道每一个人应当要怎么样发挥，他不多不少的给你，都给你，对人人都有的。注意啊，给你恩赐礼物是叫你去运用的，恩赐不是要你自己藏起来，那你这个恩赐藏的埋在土里，你就不能使用，你恩赐就越来越不能发挥嘛，就没有了。恩赐也不是耍把戏，我有恩赐我就在台上多来表演多了不起，那是绝对错误。恩赐恩就是神给你的恩典，礼物给你是让你能够发挥这个礼物，能够欣赏礼物，那实在太美好。所以神把恩赐给了教会。其实我在想，今天你我坐在这里在听这个神的道，我们都是受了神赐给不同恩赐的人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他有给恩赐给这个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我们听到了福音，有很多教导我们的先辈，让我们逐渐的成长，所以你今天才能够被建造。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神的礼物借着别人来给我们，也让我们有这个礼物去建造教会，建造别人，这是太美好了。所以你有了恩赐你能够使用，那是太喜乐了。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因此不论是传道人，你不要说哦，这个只有神这个全职的人，就是说只有在教会里面专心服侍的人才是要去服侍神，答案是错误。答案是说，恩赐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那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了，而且神也知道每一个人他给你的不多不少，让你去用，所以你都要平等的发挥神给你的恩赐，我们都要去发挥。你有多少恩赐，你就去发挥多少。我会再解释下去啊，不然的话你就说啊，那我还不了解我的恩赐啊。我们再看整个的教会被建立啊，刚讲过是三一神的合一，那这个合一的神啊，又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要我们各尽其职，就是每一个人你我都要发挥，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离开另外一个人。你看，就像今天我这个太简单，这举例，那个如果没有教会弟兄姐妹帮忙做这个 room，帮忙做这个，那我们今天不是课就不能上了吗？这只是一个小例子。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会管理这个教会，那教会不是就乱七八糟？没有一些奉献，特别奉献、特别爱的，或者教会有问题，有人特别关心的，有怜悯的，或者教会里面要有教导的，或教会里面要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教会才能运行。其实你想到整个宇宙的教会是这样，各地的从古以来的这些先圣先贤，凭着他们的恩赐，让我们今天在这里。那今天我们教会地方教会也因着不同的恩赐才能够发挥，才能够成长。但是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啊，如果说没发挥就很可惜。好，那下面保罗要解释一下，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恩赐，那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有这个权柄可以赐给我们恩赐的呢？当然在这个圣经啊，我们要先读一下圣经节啊。如果你看圣经在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好，解释一下。下面有讲，主耶稣在教会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主耶稣是怎么样能够赐下这个呢？保罗用了。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等等，这个他是引用旧约的诗篇68篇的十八节，十八节经文。那你是大卫的诗篇，大卫他写了一首诗歌，就是那时候他们去攻打耶布斯城，耶布斯城也就是后来叫做耶路撒冷城，攻打耶布斯人，攻打那个城，把那个城打下来以后，他就赞美神，因为神得胜了，升高，因为耶路撒冷在锡安城，所以他是因为拿下了耶路撒冷，就是赞美神。在古时候，我们看下一章啊，古时候的君王啊，他们在得胜以后，他们胜利返朝回朝的时候，就会把俘虏带回来。你如果看这个，很喜欢看历史电影的罗马帝国，他们去打胜仗以后，一定把俘虏带回来。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就讲到说，我们就像基督的俘虏，那被他带回来。所以君王把俘虏带回来，就是一个胜利品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用大卫写的诗篇说他怎么样得胜了，神怎么样得胜。那接下来就像得胜的君王要把战争的胜利品俘虏带回来。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他在地上已经得胜，他得胜胜过撒旦、罪恶、死亡，就把从前我们这些做撒旦俘虏的人，因为我们以前是在撒旦俘虏的，把他抢过来了，凯旋的带回来，交还给父神，有这样一个解释。换句话讲， 因着基督的得胜，把我们得救了，把我们从撒旦的俘虏之下拿回来了，交还给神，然后把我们这些人赐给了教会，在教会里来服侍信徒，这是一种讲法。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啊。然后保罗又说，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保罗就在解释，基督要有俘虏，是因为他先降下。当然这个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就是指的他从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从天上降到地上，为人受苦受死得胜，这是一种讲法。然后把我们这些在撒旦以下的人掳回来，然后归给父神，赐给教会。还有一个讲法，这个就比较怎么讲，比较需要你们去了解了。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讲法。当你在读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的时候啊，那个是我先读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这一段经文啊，它是讲什么事情呢？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他说，按着他说，他讲基督了，按着肉体他是被治死，但按着灵说他复活了。十九节，他借着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阴间的灵，就是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或者是等等，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等等啊。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当你读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十九节，那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定死得胜的，十字架其实就是他的得胜得荣。主耶稣常常说，我的时候没到，我的时候到了就是荣耀的时候，这是耶稣的死。那你说耶稣的死怎么是荣耀呢？其实这道理是这样的连贯，当耶稣的死他就完成了救恩，他就拯救了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让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他，而且我们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都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耶稣的死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好，那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就说，当他死的时候，他的灵，耶稣的肉身死了，他的灵就下到阴间去传道给那里的人听。好，这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也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间，阴间就是死人去的地方。在旧约时候，阴间有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做乐园，一个部分叫做阴间，就是受苦的，统称为阴间。在阴间 有一个部分是乐园，就是在旧约时期或旧约以前的时期，凡是人信了神，因信称义，包括亚伯拉罕，任何旧约的人，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身体埋葬了，他们的灵就在这个阴间的乐园里面享福。耶稣讲过，他们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就是享福，在那里等候，等候有一天的救赎。那阴间里面还有一个部分叫做阴间的部分，记得耶稣讲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就是指那些不信的要在那个阴间的受苦的部分受到痛苦，但是那个不是地狱，那个是一个拘留所，要等到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将来神大白色大宝座的时候，这些阴间的死人都要被交出来，在那里受到审判，然后不信的人要交到地狱永火的火里面。好的，那有了这个概念，那耶稣他的死了， 身体死了，他的灵就进到了这个阴间，在那里就宣告，注意，不是去传道，这个传道是翻译的问题，它原意就是宣告，宣告，因为人死了在阴间不可能再听福音得救的啊，顺便讲，那个是不对的教导，是耶和华见证人这样讲的，是错误的。耶稣到了阴间是宣告他的得胜，让所有的阴间的人，阴间的灵都知道耶稣得胜了。然后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升天，就把阴间那个乐园里面的那些灵就把它带到天上。今天乐园在天上，今天基督徒死了就直接到天上的乐园，那阴间乐园的那部分就空了。所以这里说他把那些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是把那些信徒在阴间的灵本来关在那里的都带到天上去了这件事。好，这是顺便解释一下。所以总而言之，这一段话就是说，当耶稣升上高天，他就有掳掠了俘虏，就在天上赐下了这个圣灵的恩赐。我们看下一章啊，并且呢，他说升上诸天要充满万有，耶稣是完全的胜利，他要统管整个万物界。看耶稣，所以主耶稣完成了神命定的救赎任务，成就了应许升天以后，他就有权管理教会，赏下恩赐，用神的同在能力来祝福整个宇宙。好，我想我们今天啊，我们就讲到这里。为什么？因为下面啊，从11节到16节，就是讲到他对我们教会赐下的有哪些的恩赐。当然，我们知道有使徒、先知、传福音、有教师和牧师。可是我们下一次要讲最重要的，就是说神借着这些有恩赐的人，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这就不得了了。原来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被装备成全，能够健康，而且不但是健康啊，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要各尽其职。当我们被神能够借着有恩赐的人建造以后，我们都被建造了，我们就要各尽各的责任。怎么样各尽各责任呢？才能够让基督的身量成长，才不会被这个异端迷惑，才会用爱心说诚实话，把神的真理讲。这就是神赐下恩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让你我能够被成就健全的。传道人的责任包括我们在内，不是去教导，而是让你被成全，这是一个使命。弟兄姐妹之间，你有没有想到我怎么样能够帮助我旁边的人，或我亲爱的家人或弟兄姐妹，去能够成全，能够被装备，这个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看见。等我们都被装备了，教会能够被建造，教会被建造了，才能够在神奥秘永恒的计划里面去完成他的使命。不然的话，教会像一个小孩子飘来飘去，非常的可惜，我们也不能够得到神这么充满的祝福。教会被建造了，从17节开始，我们个人怎么样是一个新造的被建造，就一直要讲下去了。所以总而言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今天教导的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广阔，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谦卑、温柔、忍耐，用一个正确的行为竭力的保守，因为我们有同一的信仰， 我们有同一的救恩，然后神又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恩赐，帮助我们能够合一，那我们就应当，而且神已经给我们这个更大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些，这就是你我在地上最大的祝福，也是教会的祝福，也是教会的使命，也是我们能够更有力量往前走的道路。好，我先停到这里啊，我们还有十几分钟，我们就因为这个，我就不把问题打给你，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很难处理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有些讨论，如果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有一些的自由的讨论，或者问题，那都好，谢谢。欢迎弟兄姐妹有些问题讨论，我这里看到你们其实都有这个名字啊，全部都在我面前，我也看到我自己，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不，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一件很奇怪的事，很特别事。我平常那个用都用的蛮好的，可是每一次到礼拜二，不能说每一次，常常到礼拜二会要，常常就会发生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什么，或者哪一天哪一位帮我忙过来看一看，谢谢你。好，请大家看看今天有什么分享讨论的地方。
大牧师，我是安妮妮。
师母你好，哎。
对，你好啊，我可以分享。
你看我都可以看见你们。
好，首先我真是好感谢大牧师今天的好长期的教导，牧师你解决了我好多年的问题，我就是对那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我想好久，然后呢，都不能怎么定确的那个解了，但是今天我听得好清楚，我感谢大牧师你教导，真是想起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死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感恩流泪的。他为我们拯救我们，愿意人受苦受死，这个大爱真是我们不配的、不配得的救恩。他感动了保罗，写下一个所书，要我们怎么能做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遵循神的教导是非常的重要。不只是听到，真是要过出生命来。保罗好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他说既然我们是蒙恩，就要在行为上、态度上都应该与所蒙的恩相称。这个正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真是要牢牢的记住，我们要靠着我们的恩主给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真是可以凡事学习谦卑啊、温柔啊、忍耐啊、包容啊，而且晓得怎么样善用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有合一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都是同一位神，同一位主，同一位灵，我们都是受圣灵的感动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应该承担做神儿女的责任，然后才能安慰主耶稣的心，成为主所喜悦的人。好感谢张牧师你将费尽你的心思来教导我们，到今天我们好感谢你，谢谢你。好，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李师母，我希望彼得前书三章那个很短的解释，如果不了解，我可以下次告诉我再来解释。我非常高兴，就是在我跟文林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认识李师母。他是在澳洲的雪梨，他那么多年啊，他的温柔、他的谦虚、他的对弟兄姐妹的爱心，那是无可复加的。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所以感谢神，神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有一个大家庭， 就像耶稣说，我们彼得问他说，我们跟从你可以得到什么？就是说你可以在世上得百倍，百倍你存底下一切，你可以得到百倍的父母，百倍的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有百倍的弟兄姐妹，在哪里都有那么爱，互相相爱，在合一的里面。而且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合一的真道里面，我们信的是一个神，一个真道，我们的生命就自然，你不管到全世界任何地方，你只要碰到弟兄姐妹在真道上，立刻接纳你，就像你一辈子的跟你在一起的家人，那太美好了。其实今天在这上课里面也有各地的家人啊，我们每一个人见面都有基督那个爱在我们里面啊。当然让我们更要学习谦卑，要温柔，要忍耐，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谢谢。还有哪一位对今天的可以有问题或分享的？
牧师，张牧师。
哎，我看到桂红。
在这个恩赐方面，比如说有这个所谓的关心的就说劝勉的，或者说奉献的等等。我私下请教你，我这个地方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就是指的实际上就是说，我怎么样确定我所做的这一些，比如说，在主日学教导，或者是说去关心亲姊妹们哈，或者是说其他的，还有，我怎么能够确定这一些真的是受圣灵的感动，而不是我自己这个所谓的哈。这个从文化里边来的，从这个人情里边来的，这是我想确认的。
是桂红也是非常追求的，又是组里面的大家庭哈。他也不愿意我讲他在什么地方，他在欧洲的某地方哈。你看他那个每次见面也是在好简单的讲，刚讲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有七种恩赐，那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赐给我们七种恩赐的一种叫主要的恩赐，我们有一个名词叫 motivational gift， 就是这个恩赐神给你，你就是你的动机。那你要怎么知道你是七种恩赐的哪一种呢？这七种恩赐简单的很快的再给各位，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知道一下，我念给你们听。第一种就是说预言的，就是说能够分别是非黑白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个性，不是个性，对不起，恩赐不是个性，恩赐是神给你的，变成你身体生命的一部分。他会对是非黑白的真理非常的看重，他很看不很不愿意人去犯罪，他读圣经看任何事情都要找出神的真理，认为不是对就是错，他一定要持守，这是他坚持的。第二种是要做执事，执事什么意思？就是动手。其实我们都不要讲，在教会里面，你们我一讲动手，就会想到哪一位弟兄啊？他会教会，他是神给他是动手的，他会修理教会，会管理教会的修理，或者饭食，或者开车，任何动手的，或在家里面动手的做饭，人家有需要的时候都是他去帮你动手或送东西的。第三种是教导的，教导又比方说有教成人的，有教主日学儿童的，有教导不同的，就是你有教导的恩赐啊。那第四种是劝化的，就是你会辅导，当人家有难处的时候他会注意，他会听，他会用神的话去辅导，人家就接受他的辅导。第五种就是施舍的，就是他会看到什么地方人的生活有需要，或教会有需要，事工有需要，他会去奉献。有一些这些有施舍恩赐的，他奉献，有的不是十分之一，有的是十分之九。就有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执事，那个许执事，我们都很他。做了任何事情赚钱奉献是十分之九，帮助了好几个神学院，那就不同的了。或者奉献的时间，有的是治理的，治理的像治理整个教会，或治理这个团契，或就高瞻远瞩，或者是可以推动人去管理的。还有 最后是怜悯的，怜悯的就是常常会关心到教会哪些需要被怜悯的人，因为很多人受伤。所以你怎么知道桂红你的恩赐是什么？最简单就是你最喜欢做的。但是千万一个人不能去做七件事，没有一个人有七个恩赐，那你就乱了。你最多就是在你这里面的主要恩赐，有次要恩赐是你最喜欢做，而且你做的是最有果效的。比方你说我是有辅导恩赐，你一扶人家就倒，那你表示你没有的恩赐。或者说我有教导的恩赐，你一教导人家就受不了，那你也没教导的恩赐。或者说我有动手恩赐，我一动手就把这个也打破，那个也弄坏。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能够做什么，然后你要每一个恩赐按着你的长处去发挥，按着神给你的信心的力量，不要超过你可以做的。因为而且你恩赐是越做越有能力，越教导就越教导的好，你越不做就越不好。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好的。那个我在网上有一个我们华讯出的书啊，认识你的恩赐，有一些测验题你可以下载，在做的时候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去华讯下载，不懂的时候问我，或者将来开一个恩赐的讲座，这两三个钟头都可以。那总而言之，有了恩赐去用是为神而用，而且对自己去用的时候对自己很受造就。很谢谢桂红，你有很多爱心的恩赐，很好，先提到这里。
好，多谢张牧师。
谢谢，对不起我又讲了，希望你别介意。好，还有哪一位可以有问题我分享呢？
张牧师你好，我是丁香。
丁香，我看到了，你看我都看到你们，好奇怪。
那个怎么样区分恩赐和兴趣？
恩赐和什么？
和兴趣。
兴趣，比如说我这人
哦，兴趣
很有，对唱歌很有兴趣，但是呢，同时也是恩赐，就是兴趣。
好，天口很快讲一下。第一个，恩赐跟才干的区别。才干是你天生下来，有的人也是才干，比方说他会做。恩赐不是，恩赐是当你信耶稣以后是耶稣给你的。那有时候你的恩赐跟你的才干是很相近的，有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举一个例子，有的人教书做大学教授，我就知道他，听说呢他教了几十年，可是他就完全不会教圣经的话，所以他有才干不一定有恩赐。那你讲的兴趣，兴趣是这样，我刚刚讲到你恩赐有一个动机，如果神给你恩赐是动手，那你就很愿意在看到人家有生病需要，你会送饭去啊，或送什么，或者你就有这个负担去很乐意做，而且做的时候你就很感谢神，认为觉得这就是你的服事。那也许这也是就跟兴趣有关系，因为你有这个负担，你当然就愿意去做。我是。是不是这样解释？那你说我有弹琴的恩赐，圣经没有告诉你有弹琴的恩赐。圣经刚刚讲的是那七种恩赐，那也许弹琴的恩赐就可以并在哪一方面的恩赐里面，那我们再去思想好了。总而言之，
谢谢张，
我们要知道自己神给你的礼物，也给教会的礼物，我们能够知道恩赐，活出恩赐，你才会更喜乐。因为当你知道你的恩赐你发挥的时候，你才发现哦，这才是我的功用，而且你有一个你可以拒绝不是你能够专业的。如果你的恩赐不是像我的恩赐不是在辅导的话，那人家找我辅导我就说谢谢，我可能这方面不大行啊。但是如果神没给我们七种恩赐，也不是表示我们就有理由啊，可以推掉其他的责任。那如果没给我奉献的恩赐我不去奉献，那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做的去做。那人家有难处我们还是要去安慰，但是神没有给我特别恩赐能够帮助那一方面，那我就专心做我的恩赐。那是在整个恩赐讲解都会讲解。谢
谢
谢
谢张牧师。
9点钟，哎，丁香好，请看。
不，我谢谢张牧师。
哦，没有，好，还给最后一个问题好吗？都可以，任何问题都欢迎。我们来学习。
哎，张博士你好。
哎，凯蒂，我们叫你谁？
我是大陆的。
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
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阴间和乐园的那个，我还是有点不太懂。
哦，好，那个对不起，因为我这里没有黑板或白板，也不能画给你们看，而且我讲的太快啊。不过我觉得很好。既然这个问题，其实因为我们都在教书，我就知道弟兄姐妹对这种问题特别的关心啊。好，我很快的讲一下，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这样好了，我先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再解释为什么祷告完以后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先下线或者是要其他的时间的关系，就可以先离开。那愿意的话，我再为开理解释这个，好不好？那我希望下一次，我就不知道这个礼拜有没有人可以来帮我一个忙啊。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调整。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爱我们的。谢谢你看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的真道上，我们是合一的，是吧？一主一信一喜，是吧？一灵一个身体，一个指望，一个父神，是吧？我们何等有福！我们弟兄姐妹在是你的合一，原来你在地上所成就的，你在临上十字架以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你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你就跟天父祷告，你说求神保守我们信徒的合一，在主里的合一。主耶稣啊，原来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合一，而且也都在地位上，我们今天也都合一了。感谢你，你的祷告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能够与你合一，也能够弟兄姊妹能够合一，能够让这个世界更多的人因着我们，因着你的救恩，让我们去工作，也让他们合一。这就是你整个的计划。你在以弗所书这么崇高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你在天上赐给我们的福分，告诉我们我们得到永生的救恩，告诉我们我们被你建造，能够成为天下为你合一的一个器皿。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人生是有喜乐，是有意义的，我们人生是积极的，虽然我们还不配，还不够完全，所以你还借着下面以弗所书教导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我们生命里面顺服圣灵，让圣灵充满，让我们抉择来跟从你，胜过撒旦魔鬼的诡计，能够像你的儿女完成你的使命。主耶稣啊，让我们每一天充满欢喜快乐，因为当我们认识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人就被开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坐在天上，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我们就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你活出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在这条走天路的路上，我们彼此的合一努力，赦免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得罪人、得罪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讲话不小心，或者我们做事不完全，或者我们各方面不会的，是吧？赦免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圣灵